昨天我分享到，得改变的是灵。格林多后书5:17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的造物。这指的不是身体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你尚未得着全新的身体，身体还是原来的身体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，但你还是重生后的男人，仍是男人。如今有人连男女都分不清，以为自己可以随便改换男女性别，这是个弥天大谎，完全是魔鬼的欺骗。得救前是男人，得救后仍然是男人，得救前是女人，得救后还是女人，改变的不是身体，也不是魂。得救前不太聪明，得救后也不会突然变得聪明绝顶，除非做出改变，你可以带来影响。不过在你与主同在前，魂不会得完全，但是在你灵里，得救时你的灵完全改变了。在灵里，你变得与耶稣一模一样。不懂的人会觉得这话无异于亵渎，但这绝对是经文的教导。虽然今天没有时间全部讲到，但这本小书涵盖了全部内容，我鼓励你获取它。你已经完全改变了。有些人也许觉得，我能相信重生那一刻我被造成为纯全圣洁，但你却不明白，重生后我也犯过错，也曾发火，也曾有过私欲，有人也许还犯了奸淫，做过错事，便觉得我又把灵玷污了。以弗所书1:13说，既然信他，就被所应许的圣灵密封了。这并不是指在物品上盖章的那种封印，而是指像灌装食物一样的密封，把食物装入罐内，随后在上面涂上石蜡，以防空气中的杂质进入罐内，密封起来就不会受到任何污染。这就是密封的意思。一旦相信它，你就在公义和真圣洁中被造，出自以弗所书4:24。之后你立即被真空包装般的密封起来。所以基督徒犯罪时，一旦重生得救，你就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了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你立刻就被圣灵真空包装般密封了。这样，倘若基督徒犯了罪，罪会进入你的肉身，也许在财务或疾病等方面给撒旦可乘之机，或者罪会渗透到你的魂里，造成困惑、沮丧、灰心、愤怒和苦毒，这些都会影响你的思想和情绪，但罪无法渗透你灵周围的密封。因此你的灵永不会失去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。一旦你真正重生，就被密封了。这就说明，没错，你不应该活在罪中，因为犯罪会让撒旦在你身体中有机可乘，这样做有其后果，但罪不会破坏你与神的关系。嗨，这可太重要了，我真的能花上好几周来解释。但若你明白我的意思，我这样说不是要鼓励任何人活在罪中，因为罪仍会带来后果，并非从神而来的后果。神已将所有愤怒和对你罪的惩罚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现在你在基督耶稣里是新的造物。约翰福音4:24说，神是个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之中敬拜他。所以神以灵对灵的与你相处，并且这灵不会改变。但是若你认为现在我可以活在罪中了，因为神不会把我的罪归给我，神确实不会，但撒旦会。罗马书6:16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倘若你去活在罪中，神是个灵，他基于你灵里的身份看待你，与你连结。若你真的重生了，你的灵便被造为洁净而崭新的，他被密封了，这样罪不会改变你的灵。就算做了错事，神仍能与你团契，但你却向撒旦敞开了大门。约翰福音10:10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若你活在罪中，撒旦会吃掉你的午餐，再打破袋子， 因此我并不是鼓励犯罪。真重生的人不会为犯罪找借口。你的本性与渴望都已改变。若有人听了我的话后说，哇，好极了，我要重生得救，这样就能活在罪中了，因为神把我所有审判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若你如此想，我不认为你真重生了。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真正重生就会渴望为神而活。若你没有为神而活的渴望，还在找借口，将我的话理解为，嗨，这让我可以活在罪中，那么你应该真正重生得救，因你的心并没有真正改变。所以这不是鼓励你犯罪，而是让你从犯罪的内疚和定罪中解脱出来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在八岁时重生，也从未犯过人们常说的大罪。但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的后半部分说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你知道吗？有时我并没有凭着信心而行，我凭感觉而行，因环境而害怕，这就是罪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也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有时我知道自己应该更多学习，更多祷告，更多爱人，多为别人着想，不要只想自己，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，但我没有做到。如果看圣经中对罪的描述，罪便不仅是奸淫、撒谎、谋杀、偷窃之类的，像自私、没有以该有的坚定信心而行，这些都是罪，以圣经对罪的定义衡量。我们都不完全，无人能做到事事完美。认为神会在你每次犯罪时拒绝你，就无法与神相合，在对于神的关系中失去把握。也许你相信神能施行神迹，却不会相信他会为你而行，因为你的心会定罪你。但是当你开始明白灵魂体，是我的灵重生了，我的灵被密封了，神是个灵，他与我的关系居于我灵里的身份，这会给你确信，能站在神的面前。即使你这方面失败了，信心也不甚刚强，没有做到一切该做的，你仍能说，我不会得到我应得的，而会得到耶稣应得的，这是因为我对他的信心。这会让你对神怀着坦然无惧的信心。嗨，我讲了很多内容，我知道需要进一步解释，这些确实与宗教体系背道而驰，而这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，书中将对此做更多详细介绍。我要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，读几节经文。之所以要读这些，是因为若你不明白，灵是你重生的部分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，当灵在公义和真圣洁中被造的那一刻，正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，你就被密封了。因此，救恩时赐给你的公义和真圣洁恒久不变，不会因你的表现而波动，只因耶稣为你成就的作为。倘若不明白这一点，以为每次犯罪都是再一次得罪神，是你与神之间的心障碍，你必须认罪，再次得宝血遮盖。若非如此，神便不回应你的祷告。若你这样想，就丝毫不会有坦然无惧的信心，因为我保证你的表现会起伏不定，你并不完全。多数观众既同意也清楚这一点，你的心也在定罪你，但若你能明白，你灵的部分已经成圣，永远完全。在此我要与你分享一些经文，让你看见当你重生并接受耶稣为主时，他并不只赦免了你得救前的罪，仿佛之后你每次犯罪，成为基督徒后每次犯罪都必须认罪，再次得宝血遮盖。如果你这么想，就会像溜溜球般根据自我表现忽上忽下，生命也完全无法稳定一致。但我要与你分享的经文会告诉你，重生之时神赦免了你所有罪，包括过去的、现在的、甚至未来的还没有犯下的罪。嗨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像是异端邪说。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，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对比了旧约中的做法。在旧约中， 每次犯了罪都必须献上新的赎罪祭，必须献上祭物等等。这里对比了旧约中的多次赎罪祭，和新约中耶稣只一次的赎罪祭。希伯来书9:12说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嗨，这简直是再清楚不过了。他只一次进入圣所，他只一次为你我的罪献上了赎罪祭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不是暂时的赎罪。下次你再犯罪，还必须再得保血涂抹，或再次重生才行。不，这是永恒的赎罪。若你相信文字的意思，那这意味着耶稣通过一次献祭解决了你所有罪。下节经文说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。这是指旧约下的做法，他确实做到了，但只是暂时的。而若旧约中献祭只是暂时的，只在短时间内解决了罪的问题，那么第十四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了死，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注意看第十二节，永远的赎罪；第十五节，永远的产业，不是暂时的产业。极端五旬节派认为，你重生了，随后又跌倒了，就失去了救恩，必须再次重生。然后你又犯罪了，又跌倒了，又得再次重生，周而复始。嗨，这只会扼杀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无异于前进一步后退两步，永远不会取得任何进展。基督徒的真实生命绝非如此。耶稣只一次献祭就付清了赎价，他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永远的产业。正因为今天是我讲灵魂体的最后一天，这一内容几个月前我在节目中讲了5周，因此并不打算重新讲解，但我鼓励你获取这本书，因为第9章中很多内容我都略过了，但第10章延续了完全相同的概念，谈到说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，他实施了将神的旨意，而我们是这一旨意的受益人。其后第10节说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多么惊人呢？一般基督徒甚至闻所未闻，更不用说接受和在生命中实践了。这里说耶稣只一次献祭就使我们得以成圣，其实曾有人向我提出质疑说，这指的是只一次为所有人，而非只一次就永远。但是看上下文就会发现，经文之意是只一次就永远，因为下节经文说凡祭司，经文再次对比了旧约的做法，与我们在新约中得到的伟大启示。经文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，但基督指的是耶稣，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这里说的也是只一次就永远，并不是只一次为所有人，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第14节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第10节说，你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第14节说，若你已得以成圣就永远完全。再次，若不理解灵魂体，也不明白是你的灵得着重生得以成圣， 且永远完全，只读文字，认为自己只有肉身和内在的思想和情绪。那么照镜子之时便会纳闷，这叫完全吗？不，这个身体并不完全，有些观众有青春痘皱纹，面容丑陋。你看着自己心想，这叫完全吗？不，你的身体还不完全，你将得到新身体。然后你检查自己思想和情绪部分，心想，这算完全吗？你知道自己并不总是凭信心行事，会生气，会犯错。于是你心想，圣经真是难懂。若能明白，永远成圣和完全的只有你的灵，那就不难理解了。翻到第十二章，也是同一卷书，同一位作者。因为经文划分了章节，人们常以为下一章开启了不同的概念，但这是同一卷书，撰写时并不分章节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，这里说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。只要继续读经文，自有其解。得以成圣且永远完全的并不是你的身体，也不是你的魂，即思想情绪部分，你的灵才是已经成圣的部分。这意味着被造成为圣洁，分别为圣，永远完全，不是直到你下次犯罪为止，而是永远完全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一启示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这是最大的启示之一。我服侍了很多人，成千上万的人亲口告诉我，这一启示如钥匙般为他们开启了一切。我相信这也会对你奏效，这是你不可或缺的启示之一。如果你认为全能的神爱你，是因为你是很可爱，你行为完全，言谈举止思想情绪都很完全。如你认为他对你的接纳和爱是出于这些，那么我保证你对神爱的经历不会很多，因为你的心会定罪自己，告诉你你还不够完美，还没有事事做对，这便成为了使你与神疏离的障碍。或许你相信神爱你，他为你而死，好让你能得救，那也要等上了天堂后才能经历一切。但你知道吗？你三分之一的救恩现在就已经完全了，就在今生，那就是你的灵。现在你的灵像耶稣一样完全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指的是耶稣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不是指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还不完美，也不是指你的魂，你思想情绪的部分，你的性情，这些都还不完美，但在你灵里此刻你就与耶稣一模一样。既然神是个灵，他在灵里看你，以灵对灵的与你相处，你必须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。这就意味着即使我们的身体和行为失败了，即使我们的性情以及思想情绪没有成为该有的样式，只要我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，我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敬拜他。只要你在灵里来到神面前，你已得救并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那么就能坦然无惧地进入神的同在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出自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。倘若你凭肉体基于表现思想和情感来到神面前，那么你几乎很少有信心觉得，嗨，我一切都做对了，本来就不该以这种方式接近神，你应该在灵和真理中敬拜神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。经文没有说这是最好的方式，或是这样做结果会更好，而是说 这是你真正与神连结的唯一方式。神无比圣洁，如此纯全，即便你在行动和思想情绪的最佳状态中，也无法与神团契。你必须在灵和真理中来到神面前，在灵里敬拜他。嗨，我说的这番话大有能力。明白这些启示时，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。我的灵不是我表现的结果，我的灵是耶稣作为的成果，而他要求我做的只有凭信心接受。当我凭信心接受那一刻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我成为了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变化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体里，也不是发生在我的魂里，而是在我灵里，我成为了全新的人。这不是我行为的结果，而是耶稣作为的成果。我的灵圣洁纯全，因为我是他的工作，是他的灵受差进入我心，呼喊阿爸父。正因如此，我现在得以与神建立关系，我可以径直走到宝座跟前，无需担心神会因我没有成为该有的样式而拒绝或惩罚我，因为他对待我是基于我灵里的身份，而不是肉体的样子。嗨，这太棒了。